大家晚安，很高兴石班又回到我们当中。休息了多久？四个礼拜。 OK， 好，非常想念你们。好，在看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再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恳求您能够让我们从你留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看到人生许多的现象，也从这些现象里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的国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对我们生命应当生发的改变，应当如何的更新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一个其实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希望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心里面能够重新生出活泼的生命力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这个题目青出于蓝，却后面三个点点点表示这个题目并不完整。你知道牧师讲到可以问问题的哈，特别是我们教会主任牧师黄牧师很喜欢问问题，所以呢我也学他问问题。不过我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的哈，填空题。如果青出于蓝，却后面要请大家填空，你们会填什么？胜于蓝。你看我的问题非常简单，你们大声的回答绝对都是答对的哈。青出于蓝，却胜于蓝，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的典故是出自于有一种染料靛青，它是从一种植物叫了蓝这种植物提炼出来的。但是靛青提炼出来之后，它的这个青的颜色却比原来的了蓝的植物还要更深，还要更出色，还要更动人，还要更美，还要更好看。所以荀子就用青出于蓝这四个字来做一个比喻，来鼓励人，要人学习，要人向上。所以荀子在他讲的话里面有这样子的几句话，他这样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就是比蓝色，比他原来的这个了蓝更要更青，更要更深的颜色。他用这个方式来比喻弟子胜过老师，后辈优于前辈，并且用这个来鼓励人要勤奋的求学上进。你不要看你的老师非常的有名，你要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志气来鼓励人求学上进。青出于蓝却胜于蓝，这究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呢，还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少数一些特别出色的人才可能比他的老师更优秀，大部分的人都平平庸庸呢？这究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一个特殊的罕见的现象？其实从人类整体来看，青出于蓝却胜于蓝最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不是特殊少见的情形，应该是一个不但是普遍而且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因为只有如此，每一个世代才能比前一个世代更好。如果人类的文明不是在说后辈能够优于前辈的话，今天你我不需要在这里带着一种幻想的情况说，哎呀，石器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需要。因为如果大部分的人类都是平平庸庸的话，今天我们还是石器时代。但是问题就是对个人来讲，青出于蓝却胜于蓝让人觉得不舒服，觉得受到威胁，失去的一种安全感，怕被淘汰掉。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都很不喜欢听。我们曾经喜欢听过，当我们是后浪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听这句话，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发现是被人家开始 push out of the door 的前浪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这句话。 但是就算对我们个人来讲有威胁感，这句话对于一个人看自己的儿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看每次看自己的孩子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哪一个父母讲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伤感？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是第一代移民的华人，你我非常自然的就会为了栽培儿女付出很大的代价。举个例来讲，一个孩子送去四年大学的学费，就可能耗尽他的爸爸妈妈父母双薪念四年大学，耗尽父母双薪两年的积蓄，耗掉你两年，你高不高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的积蓄，我不是说收入，我说积蓄。有些孩子四年的大学就念掉一栋房子，就念掉一栋房子。为什么这么大的牺牲？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移民这么高兴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青出于蓝却胜于蓝，哇，我们很兴奋。我们很少会告诉我们的儿女，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哪花掉这么多钱呢？然后就转过来告诉他们怎么样，我们念的时候花多少钱你就怎么样花多少钱。我们有多少会对儿女这样的？所以父母看儿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很可喜的事情，是一个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十三章、十四章两章的经文很突出的地方，也就是你我读的时候必须明白这个作者借着这两个故事要传递给我们的事情，否则的话你我可能会非常的诧异，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请同工放一张投影片给大家看，稍微请大家回忆一下，回顾一下这个我前面讲到现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大的结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是百姓们去跟撒母耳要求立一个王，然后第九到第十章就是讲到这个经过千辛的万苦，包括扫罗的爸爸叫扫罗出来找驴的事情，然后经过辗转的情况之后，撒母耳终于告了扫罗。然后第十一章就是扫罗的第一次的攻击，战胜了敌人。然后十二章是撒母耳告别于吉甲，也可以说十二章是扫罗正式被立为君王。这从第八章到十二章一共有五章的篇幅，讲的大费周章的来讲神终于选了一个人来立他作为以色列的王。然后到了十四章，刚才我们读的十三章十四节，花了五章大费周章立了一个王，到了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不要你了。哎呀，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花了五章的篇幅说不要就不要了，怎么这么快呀？ Talk about short career， 对不对？今天你我上班的人，我现在在这个教会做事，你们在外面工作，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北美工作敢用 career 这句话。今天我不知道多少人敢用 Let me talk about my career。我们今天说 Let me talk about my 什么 job，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美国的工作环境越来越让人觉得垂头丧气， 特别是在80年末期的时候开始，美国才开始大的公司做一些所谓的这种所谓的 short term employment 短期雇员的这种尝试，想要脱离这种长期雇一个人花了很多的经费，包括保险，这个退休金，生一大堆。80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尝试做这件事情，90年开始这样的事情就刮遍了美国全部大公司的这个环境，从长期的雇员变为短期的所谓的合约式的，所以今天我们说 contractor 合约式的，一年一年半，甚至于有些只有6个月的合约。特别是在一年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缩减衰退，现在真的是人心惶惶。耶和华神拣选扫罗立他为王，好像好不到哪里去哈、哦，搞了半天到13章10节突然之间不要你了。难道上帝看人，上帝用人，就像今天美国的公司用 contractor 一样，不合适的马上就不要？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问题，这怎么会这个样子？这就是作者的一个笔法，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笔法，从第8章到第12章大费周章的终于立了扫罗为王。但是作者马上在这里就要让读者，也就是这个历史以后的人，能够赶快的不要太着急，不要太心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费周章所立的这个王扫罗并没有达到以色列人眼巴巴想要得的那个期望，带给他们生命里面的平安，带给他们所希望的这安全，能够在他们觉得说他们得到了这个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周围的人都不再侵扰他们。没有，扫罗的确有一番成就，而且有相当好的成就，所以到了14章，我这里没有叫大家念，因为今天念的经文已经很长了。14章的47到52节。就是把扫罗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总结，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语。我念给大家听几句，你们就知道了。14章的47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腓力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哇，这个是好不好？好啊，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语。所以对于扫罗一辈子的攻击，一辈子的事迹，作者给了他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评语。不像我们，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哈、啊？最近这些新闻，包括最近一期的这个 Time Magazine 把这个美国才去世的议员把他的说的非常的辉煌的事迹，但是你们稍微了解甘乃迪家这个最小的儿子的人的这个历史的人，都会觉得读到这些东西非常的伤心。扫罗的确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外面所做的这些这么多的事情，他的内心，他的人格却发生了一个腐蚀的现象，一个腐化的现象，甚至到一个地步，上帝只好拣选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你说一个人到底他的内心腐化到什么程度，他的人格到底腐化到什么程度？所以作者就把13章14章这里面讲了两个故事，两个事情，来让你看扫罗这个人，在他还没有被立王之前，一个很谦卑的人，但一旦拥有了这些地位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个腐朽的一个现象。就借着这两个事件，让我们来看。 而这两个事件的开始都是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关，这两个事件的起因都是约拿单开始的，而且他做的事情大概都算是好的事情，他去攻击敌人所得到的胜利，但这个好事情的开始继续发展下去之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曲折，甚至于一个好事情开始到最后的结尾居然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借着这样子的故事，让我们来看扫罗这个人他生命里面开始产生的腐蚀。撒母耳记上13:3，约拿单攻击加巴腓利士人的防营，腓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这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开始，约拿单攻击加巴的腓利士人。前面有在描述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终于有的一点点正规军了，扫罗带了2000个人，约拿单带了1000个人。但是请问你是带兵多的人先动手，还是带兵少的人？带兵少的人，为什么带兵少的人敢先动手呢？我想在这里就告诉大家，这是作者放着一点，我不知道他这里面有稍微是不是已经有一点暗示了，力量弱的反而有勇气先动手，是不是在这里已经暗示说，扫罗在这个时候顾念到自己做王，做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做王是绝对不能怎么样丢脸的。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人一旦怕丢脸，他就怎么样怕做事，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在这里已经开始有一点暗示了呢？然后约拿单带着人攻击加巴腓利士人之后，扫罗也行动了，还不错，听见了腓利士的这腓利士的人听见这件事情之后呢，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要使希伯来人听见。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他要让整个犹太人、希伯来人警戒起来。其实这个时候腓利士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僵局，就像现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一样，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所谓防哨战，并不见得每天产生正面全面性的这种冲突。但是约拿单带的人攻击之后，引起的部分的这个冲突之后，很可能这个扩散起来，所以扫罗就吹角，意思要让以色列人听见，希伯来人听见。然后你注意哈，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句话，4，以色列众人他们听见了，因为扫罗要他们警醒，而且甚至于可能这时候要招募更多的军人来集合起来。以色列人众人听见扫罗攻击腓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腓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果然以色列人听见之后就聚集在一起，听说腓利士人也在聚集，他们就要准备打仗。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以色列众人听见谁攻击腓利士人？扫罗。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好像是不是这个吹角的人，吹角也是要带传令的人，是不是这个传令的人在这里稍微的顺便做了一点点的公关，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手脚，小小的宣传？用现代的语言就是说，有一天你收到一个 email， 你是希伯来人，收到一个 email 说警醒起来，注意下面的这个请看，就是告诉你要给你一个 link， 你就去 click 那个 link， 那个 link 呢是 www.saul.org， 就是扫罗的网站，就是扫罗的正式的网站，你去一 click， 啪一下出来，招募全国勇士，这是大标题。然后底下就有几句话，我军在加巴作战得到出面的胜利，我军在加巴出战得到初步的胜利。 我军。我军是谁的军？扫罗的军嘛，也没错啊。约拿丹的军队是属扫罗啊，但是你要知道，他在这里如果要报仔细一点，我军在约拿丹带领之下，加巴出战，获得初步的胜利，没有，只有我军。这就是小小的公关。我奉献以前在美国的职场工作了8年多，快9年的时间，也曾经在奉献前1年多的时候换了一家公司。我如果没有换的话，那我的这个 career， 我不是 career， 我的这个 resume 真的很难看，一辈子只给一家公司做过事。后来还好换了一家，只做了1年多。我2001年奉献的，2000年到这另外一家属于一个石油公司的化学公司做事。我为什么想换？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在第一家公司其实做的还算可以，只不过做到后来出差越来越多，到处开会，到处出差，弄到后来我自己也觉得生命相当的枯竭。我一方面也觉得应该有一点改变，很后悔在那家公司一开始太积极太 aggressive， 但是中国人说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所以你现在只好，你既然觉得身不由己，只好怎么样，离开江湖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换一个公司，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很可能是在逃避呼召，因为我想换了另外一家公司之后，我就不出差，我也不加班，我就可以好好的在教会服侍，我也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做丈夫，好好的做爸爸，我就可以不需要心里面再有这么多挣扎了，我就换了那家公司。在换公司的过程中，那个帮我介绍的那个中间的介绍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原先是在一个纯粹 pure chemical company， 你现在换的这个是一个石油公司附属的化学公司。他说你要知道这两种公司它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他说你现在要去的这一家是 it's extremely conservative， very traditional。 我说哦，什么意思？他说哦，譬如说你在原先那家公司上班需不需要打领带？我说不需要，我说大部分时间都不打领带。到这家公司你每天都要打领带，每天都要穿西装。那我想如果说 conservative 上班只是这样的话，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就高高兴兴去了。而且换的时候，我告诉你，跳槽的时候加薪加了 22%， 哇，真是过瘾。到了那家公司之后，只做了一个项目一个计划，我就辞职了，因为只有1年多的时间。我在去那家公司的前一个礼拜，前三个礼拜还在原来的这个公司的时候，我要去的那家化学公司在德州的一个工厂爆炸了，死了20几个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原属的那家公司的 director还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问我，他说你听到消息没有，你要去的那家公司德州的工厂爆炸了。我说听到了。他问我，他说你还去吗？他说你不去的话，我马上就宣布你的辞职无效，你可以留下来。我说答应人家就答应人家，怎么能不去呢？我就去了。去之前我还祷告，我还跟美玲祷告，我说主啊，千万不要让我做这个 project，因为我原先想换就是想要怎么样轻松一点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加22%的薪水，然后再轻松一点，是不是很好？很好啊。结果没想到到了第一天，老板就告诉我，这个爆炸案交给你做。我当时已经上班上了7年了，我也晓得大概是逃不掉的，非常简单，这个给我做是最合适的，做不出来就砍头，做出来 试试看，让这个新手试试看，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工厂是我们那个化学公司最大的一个工厂，它的年产量占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公司全公司年产量的60%。它的停工对整个公司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公司的 CEO 每个礼拜在他的办公室大喊大叫，我听人家说他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然后他说那个时候是6月份的时候，他说12月份这个工厂没有恢复开工，有很多人不要过圣诞节了，意思就是要砍头了。那我这个新手就做这个 project， 结果做出来了。我找出来爆炸的原因了。我到大概我是6月份去上班的，到10月的左右的时间就发现大概蛮有把握是为什么了。所以从10月、11月开始，连续给了2-3次给我们研究发展部门的 president 几个报告。到了12月份，我的老板跟他的老板去给这个 CEO 最后的报告，而且那时候公司已经差不多圣诞节的左右的时间工厂可以恢复开工，因为知道爆炸的原因，知道怎么样去防范以后的事情。他就跟我要我在过去3-4个礼拜所 present 的投影片，我就去我的办公室拿了给他，交到他手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PowerPoint， 那时候还是投影片哈。他就把投影片的第一张，因为第一张上面就写某某工厂，那个这个什么什么工厂，这个explosion review， 下面是我的名字 Henry Chan， 他就把那张拿起来，他说所有的我都拿去用，这一张我不用。他说，因为他就给我看他们开会的 agenda， 上面是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已经在化学公司做过事。他就说 Henry， 他说有点不好意思啊，有点不好意思。他说 Henry， 他说我们这个公司 is extremely conservative。 哦，我那时候终于明白什么叫做 conservative 了。他说 we ar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他说你是我的属下，我 present 你的 project 就等于我也 own 这个 project。 我说 OK， no problem，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不是很想再做工程师了。扫罗为了保全名声，他不再敢轻易的行动，当逼得他不能不行动的时候，又稍微动一点手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儿子占他一点便宜，没有话说吧。没想到腓力士人遭聚起来的优势使得以色列人开始害怕，所以读到后面的时候，就当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第6节，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区开始跑。是不是也有可能扫罗遭聚了一群人来之后，又三心二意，又不敢行动？你要知道军人的军事这个士气就是这样子，一旦遭聚起来，过一会儿不行动就怎么样，就散了，所以人就开始跑了。所以到了第8到第9节的时候，他就去找撒母耳来求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硬着头皮做的事情，却并没有真正的勇气跟信心去请求撒母耳，求问耶和华。撒母耳叫他等7天，等到7天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硬着头皮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扫罗为了巩固保全自己的地位，不但可以占取不属于他的贡献， 甚至到可以违背神借着撒母耳所吩咐他的命令，或者我这里说先知撒母耳所说的话，在这里其实就是神的话。你要知道，从这里来看，其实他这个人是很可怜的，他被卡在那里，其实相当值得同情的。你带着一大人，大家都已经散掉，都散掉到了第七天，那个先知说要来，他还不来，然后大家就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是你会怎么样？我想大部分我们的人也就怎么样，硬着头皮怎么样？献祭，而且君王本来就可以献祭，并不是君王不可以献祭的。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也蛮可怜的，值得同情。”这就是这个故事让我们觉得很，有时候读到这里就怎么会这个样子？耶和华怎么说不要这个人就不要这个人呢？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真的是那么绝情吗？你看对他所说的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什么糊涂事了。”我请问你，这句话是不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责备？你犯罪了。他说什么？你做了糊涂事了。所以这句话里面其实已经相当多的空间，相当含糊了，而且对他的责备也是一样。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句话很模糊哎，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但是并没有讲多久以后你就不能再做王。你们知不知道扫罗做了多少年的王？40年。这句话宣布之后，他还又做了39年的王。而且你读到后面，读到第14章的时候，发现扫罗跟哪些人在一起呢？包括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包括以利的孙子，也就是说在他面前活生生的有一个人是上帝说我要刑罚这个人的人，这个人还在神的殿里面，还在神的家里面，暂时有不是说暂时，仍然他的孙子还在做祭司。换句话讲，这句话只是一个警戒的话，而且也没有说找到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谁，是什么人，说不定是谁，有没有讲大卫？说不定是谁，约拿单嘛，那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顺理成章吗？王的设立本来就是子孙怎么样世袭延续的嘛，这跟以前士师记一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儿子比老子更顺神的心，不是很好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是很好吗？这就是第二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进一步的发展，也是约拿单开始。这时候开始就更夸张了。你看，这时候扫罗跟约拿单本来有3000人的，现在剩下多少？600，有2400个人都怎么样？都咱们不干了，不跟这个人了，都跑掉了。OK， 都走掉了。然后这时候呢，扫罗跟600个人坐在树底下怎么样？乘凉嘛，树底下嘛。然后约拿单带着多少人去？带着一个人，一个帮约拿单拿兵器的人。哇，这个更夸张了，有600个人的不行动，只有一个拿兵器的约拿单去跟他说咱们一起去。你也不要在这时候以为这是一个好像就是轻举妄动很毛躁的年轻人。有人曾经在这里用这段来讲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包括人的行动，但信心也包括明白上帝的主权不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消除掉，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不能够强迫上帝行动的。所以约拿单跟他带他兵器的人说咱们到那里去，咱们最故意给一些腓力士的人看到。好，在第9节，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所以约拿单他也并不是那么的糊涂，他说让我们来试试看，他说如果他们说你们站住，那我们到你这里来，就是其实中国人吵架就是有种你给我站住，就这个意思啊。那约拿单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过去，但是如果他们说有种的怎么样上到我们这里来，他说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证据。就没想到腓利士人真的就这样讲了。腓利士人说，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人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这腓利士人跟约拿单跟他的那个拿兵器人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有一件事我们要指示你们。我想这个翻译就是没有 一直是什么让我们来怎么样教训教训你们，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翻译的这么优雅，有一件事我要指示你们，他意思就是说有种上来咱们教训教训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啊，我这个录音还要上网的，所以很不好意思，但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OK， 我只想让他读，让他知道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约拿单就带着那个帮他拿兵器的人上去了，动手之后果然他们得胜，杀了将近20个腓利士人的防兵。但这一次跟上次大大不同，圣经上记载惊恐大大的临到腓利士人，腓利士人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所以就开始有一些这个防哨站的人就开始跑，开始要撤退。扫罗听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都没有读，你们回去自己读这段经文，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他就追问，他说怎么回事，怎么敌人开始跑了。追问之下发现约拿单跟拿兵器的人不在，只有他们两个不在，很有意思哈，只有他们两个不在。那扫罗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哦，他是一个稳这个要稳操胜券的人，他说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咱们还要再怎么样再开一次祷告会。所以呢他就把神的约柜带来了，他就把神的约柜找来运来之后，他就正在跟祭司讲话。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腓利士人营中越乱 越来越乱，这个但我想逃难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一旦有人开始逃了，就开始一直逃，所以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喧哗。所以扫罗正在跟祭司说话的时候，第14章19节，腓利士营中的这个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意思就是说 stop， 不需要再祷告了。怎么样，太明显了嘛，这时候不动手还怎么样？中国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他就派以色列人，他就叫以色发动以色列人开始攻击腓利士人，而且趁势追击，一直追赶。问题是扫罗叫百姓起誓，这是我们今天都没有读的，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的困惫。我以前曾经读过一本书，神所拣选的禁食，忘了是神所拣选的禁食还是神所喜悦的禁食，拣选要基督徒开始对禁食这个工作，这个属灵的操练能够认真，我觉得书写的也不错。但是我有时候发现有些基督徒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却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发现上帝是有所谓他拣选的禁食，但是这本书它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一本的，就是神怎么样所不喜悦的禁食。我觉得整个圣经里面第一个神所不喜悦的禁食就是这个，叫百姓不准吃，要全胜之后，否则的话任何吃的百姓都要被咒诅。 为什么不得神的喜悦？是不是因为扫罗为了确保胜利，宁可让百姓辛苦作战，甚至于让这些百姓落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又没有吃东西，又累，又必须打仗，但又不准吃？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因为在14章的24节说，这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这句话跟13章的第6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字。在13章是因为腓力士人非常多，不但有很多，还有这个马车，还有这个战车，以色列人感觉到被压迫，被 hard pressed， 非常的窘迫。现在以色列人得胜了，他们还是在这个窘迫当中 hard pressed。 也有学者说，这个反映出扫罗里面的一个神学观，他认为人的牺牲可以更感动，或者说更强迫上帝必须帮助他们。不论如何，原来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他已经先出去了，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所以进到一个森林的时候，他看到那里有蜜，他就拿着这个杖子沾着那个蜜，一吃之后眼睛就亮了，体力就恢复了。然后他看到百姓们都在那里惨兮兮的，他就问百姓说，你们为什么不吃？百姓说，你的父亲下了一个命令，说我们不准吃，一直要把敌人全部歼灭之后才可以吃。原来他说，哎呀，我的父亲陷你们在这样的情况里，不行不行，你们应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有力量来把腓力士人打败。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接受约拿单讲之后，他们就宰杀这些抢到的这些牲口，甚至有些地方有些还没有煮熟带着血就吃下去。所以等到扫罗想要继续追赶，我们刚才读到去求问神的时候，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扫罗知道出了问题，就把百姓叫起来撤迁。撤迁之前，他先下了一个重誓，他说，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他？没有人敢回答他，没有人敢回答他。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听得进任何 sensible advice 的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下了重誓之后，他就要撤迁。撤迁之后，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站在一边，我跟我儿子站在一边。这时候百姓说什么？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好了。这是意思就是什么？哎，随便你去整了啦，随便你整了啦。撤，我前阵子讲过哈，以色列，我们有时候想说，哎，基督徒可不可以丢铜板哈？以色列人撤迁的时候都是要命的事情，这又是一次要命的事情。撤出约拿单来，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就是最后的这一段。扫罗说：“约拿单啊，44节，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到没有，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跟他都放在这样子咒诅的话语当中。而在45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终于百姓们说，我们必须说话了，不能再让这个样子下去。一个人为了确保巩固自己的地位，可以连累所有的人，甚至于牵连自己的儿子。不需要上帝后悔拣选他，就连百姓为约拿单求情，都反映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做王的领导者。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可以信服他、可以跟随他的。两次他的儿子开始的好事到后来都大打折扣，甚至于可以说是悲剧的收场。今天如果你问扫罗，青出于蓝，却后面叫他填空题的话，你猜他会怎么填？他会说青出于蓝，却不得胜于蓝，不可胜于蓝，不准胜于蓝。这两段故事不只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做领袖，今天这个时代也有很多讨论 leadership 的会讲这些事情。 leadership 就是要给替他做事的人什么，给他们 credit， 要给他们舞台，要给他们 platform。 不只是这样子，你在这里看到一样事情，就是人心所要仰慕的那一位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可以领导我们的、我们眼巴巴等的，究竟谁是那绝对值得人信服他、跟随他、委身于他？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谁、为了什么目标，你牺牲、你努力，能够保证你的努力、你的心血不会白费，不会被打折扣，不会被人拿去偷偷做一点公关给他改掉？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妇人名叫玛利亚，她把一瓶昂贵的香膏打破了，膏耶稣的头。周围的人说荒唐，根本不值得做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一个妇人被人家讥笑，我想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耶稣不但替他说话，耶稣还这样讲，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哇，普天之下不论任何地方传耶稣名的地方，都也要提这个妇人的名字。有人说，那当然啦，他拿出来的那个真拿达的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据说是一个人6个月甚至于将近一年的薪水。为耶稣付出这么多，他当然替他讲话。马可福音另外也记载一个穷寡妇在圣殿里面，在那个吵杂的圣殿里面丢进2个小小的铜钱，耶稣看了之后把门徒叫来，跟门徒说，这个人比众人所投注进去的都更多。不论是大量的，不论是小的，不论是非常昂贵的，不论是众人觉得根本不值得提的，通通纪念，通通计算，通通存留。今天在这个世上，有哪一个你的上司是这样子领导你？你我究竟应该把我们的 career 放在什么地方？